阅兵未到警讯先到，北京接连断网。商普会的漫画引发热烈讨论，学者支了一招制约俄罗斯，导弹进入南海，美国和菲律宾秘密地谈军事部署，冰霸缺堤，阿拉斯加陷入水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近日，北京连续两日爆发大规模网络异常，引发社会关注，亦令到外界质疑北京是不是正在进行软封城。12号晚到13号上午，北京出现大规模网络不正常，联通、移动等多家营运商服务受阻，很多市民反映手机无法联网、上网、打车、支付等日常应用瘫痪，连通电话都出现障碍。有用户说，微信小程序、社区净水机和电动车充电设备都显示系统载入失败，需要切换 WiFi 才能够恢复功能。北京移动官方微博回应说，部分用户在13号上午遇到应用无法使用问题，现在已经逐步恢复，当日中午多数网络服务恢复正常。值得注意的是，12号晚北京联通 DNX 服务亦都异常，多地用户反映部分网站和应用无法访问，抖音、微博等平台都受影响。一名网友形容，昨晚联通 DNS 异常，今早北京移动又出问题，离晒大谱。事件发生的同时，啱啱好是中共九月阅兵的前夕，北京安保措施全面升级，连日来断网引发诸多猜测。时事评论员单锋陈表示，北京目前上演两场大戏，一是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二是覆盖全城的大安保。听说这次阅兵由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组成，共50个方队，12000人参与。官方宣称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共的决心和能力，彰显国际影响力。阅兵聚焦在体现膘肥体壮、肌肉发达的强军形象。相对来说，大安保的参演人数超过100万，涵盖国安、武警、警察、便衣、保安、网格员、志愿者等多类人员，负责看守立交桥、行人天桥、电线杆等敏感的地方。北京朝阳区太阳宫街道办透露，大量退休人员亦都被动加入，整个朝阳区动员几十万人，整个北京市参与超过100万人。北京居民高先生表示，社区网格员严查外省亲友来访，要求暂时不接待，对外严密封闭。这种规模的安保动员以及限制外省亲友访问，折射中共政权面临严峻政治压力和社会不安。单锋陈分析认为，中共在阅兵前夕神经错乱，和两件事密切相关。其一，今年六四期间，北京部分墙体出现多处民主诉求图写，包括坦克剪不碎真理、自由终将战胜专制等标语，引发社交媒体热烈讨论。北京教师陈先生认为，阅兵安保的严密筹备反映中共的紧张和动员能力，民主标语则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其二，四川光油市14岁女仔赖静涵遭受到同校的多名学生长时间暴打，侮辱事件激起民愤，官方起初定性为寻衅滋事，未将佢列为严重伤害，引发民众强烈抗议和要求真相，政府动用特警暴力清场，多人伤亡，引爆海内外舆论震撼，甚至惊动中共高层，抗议者高喊着“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这个事件及其引发的社会不满，加剧了北京的维稳压力，导致安保升级、网络封锁等措施。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他的节目中表示，有网友向他透露， 断网集中在朝阳、大兴、丰台区，移动服务逐步恢复，但没有明确原因。有人猜测，是不是为了应付中共阅兵，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的意外情况，因为这样提前进行断网测试呢？还有网友说，就好像疫情一样，北京准确来讲没有封城，但一直都是软封城，现在也是新装的监控摄像头密布在街头，警方频繁路检，还要路口设卡查身份，严控人员流动。当一个政权越来越依赖于全封闭和全监控来维持秩序，那不是已经讲明他的寿命进入倒计时了吗？讽刺的是，中共一方面强迫民众去看南京照相馆，掩盖自身政权施暴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各地充斥着无数的照相馆，见证恐怖和遇难的历史证据。这些照相馆遍布长春、北京、唐山、汶川，乃至最近四川江油，承载着被隐藏、封杀、埋葬的真相。中共既是摄影师，亦是暗房师，选择性冲洗并掩盖历史，只是被对自身有利的所谓遇难影像公开，但历史的真相终将被冲洗出来，不会永远沉默。8月15号的双普会即将登场，全球关注这次见面是否会终结俄乌战争。13号川普对媒体警告，若果普京拒绝峰会之后停火，将面临严重后果。法国查理周刊以川普和普京的烧烤诺贝尔奖讽刺话形容这场美俄峰会。面对老练的普京，时事评论员张天亮给了一个招式可以压制俄罗斯。今日美国总统川普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13号川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等欧洲领袖进行视像会谈。会后川普表示，若果普京不承诺停火，将承担严重后果。外界推测或者涉及对购买俄国能源的第三国实施二级制裁。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礼拜三的会谈中，欧洲领袖和泽连斯基向川普提出五项红线作为峰会基础，停火是谈判的前提，领土问题以现时的战线为基础，俄国需要接受西方安全保障，乌克兰全程参与谈判，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欧洲、乌克兰共同支持。川普前俄罗斯事务顾问菲奥娜·希尔指出，普京追求菲拉基米尔大帝的政治遗产，不惜代价，而川普则希望停战并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两个人的价值观刚好相反。俄罗斯外交部副发言人阿列克谢·法捷耶夫重申，乌克兰需要割让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及克尔松四个区域，并强调俄国的领土完整已经入宪法，立场不变。这样的言论令到川普和欧洲盟友觉得他真是一厢情愿。12号查理周刊封面讽刺画画的是川普和普京在烧烤诺贝尔奖，描绘泽连斯基被这两个人放在烧烤架上边，川普如愿获奖。时事评论员 LT 评论话，这张画提醒川普，若果峰会失败，和平就无望，诺贝尔梦亦都将破碎。川普压住的是政治资本。这次会面是瓜分乌克兰呢，亦或是川普想话逼普京停战呢？各界观点分歧。学者张天亮支了一招，1985年里根在日内瓦和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透露了美军知晓苏联地下指挥所的精确情报，包括结构、深度和摧毁他所需的核武当量，震慑了戈尔巴乔夫，促使他从阿富汗撤军，缓和的冷战。张天亮认为，美国现在对伊朗的行动显示他的情报能力，精准掌握各个国家指挥部的位置。若果川普在会谈中点明俄罗斯核武库和指挥所的位置，展示他先发制人的能力，普京或者将会妥协。川普要求只是带翻译私底下谈，或者意味着是释放强硬信号，获得谈判的优势。 14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透露，美国正同菲律宾商讨部署更多的导弹发射器，目的是增强在南中国海以及亚洲其他安全热点的威慑力，还未达成最终的决定。去年4月，美国在联合作战演习中向菲律宾北部运送台风中程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六公导弹。今年4月，美国又向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省部署一套反舰导弹发射器，这个省和台湾仅是一海之隔。中共强烈反对美方导弹的部署，说它威胁地区稳定，要求菲律宾撤除，但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就拒绝了。菲律宾的大使何塞曼努阿尔罗穆阿尔德斯表示，双方正在讨论部署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拦截系统导弹发射器，计划于菲律宾面向南中国海的沿海以及偏远地区部署，以提升对侵略行为的威慑力。罗穆阿尔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是美国和菲律宾强大防务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他在马尼拉一场贸易投资会议的间隙发言，和外交部长特雷莎·拉扎罗鼓励美国企业投资菲律宾能源、电信、基础设施以及海军造船等行业。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最内的条约盟友。罗姆阿尔德斯对美国企业高管说，在菲律宾投资不单止带来资本回报，亦加强了联盟。一个更强大的菲律宾经济意味着对美国来说是更可靠的防务伙伴。他补充说，在供应链多元化和全球战略调整的同时，菲律宾是自然兼且战略性的选择。我呼吁向川普政府传达，在菲律宾每投资一美元都将是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3月访问马尼拉，在首次亚洲行中表示，川普政府将与盟友合作，加强对中共在南中国海日益挑衅行动的威胁。他强调，美国不为战争做准备，但是通过实力维护和平。中共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及台湾亦有重叠主权管辖的诉求。近年来，中共和菲律宾海外警卫队及海军的对抗不断地发生。13号，美国在斯卡伯纳浅滩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短暂部署两艘军舰。之前，中共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船只试图驱逐一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发生碰撞，引发亚洲及西方国家的警觉。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丽海·卡尔森在马尼拉会议的间隙表示，航行自由对几万亿美元的商业活动至关重要，关乎商业、生活与生计。美国阿拉斯加首府朱诺因为冰川上边冰霸缺堤，引发严重水灾，当地已经进入灾难状态。13号，门登霍尔湖缺堤，大量解冻的冰水涌入住宅区，街道和民宅都被洪水浸晒，居民紧急疏散。这个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专家预测水位将持续上升，创下新高。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专家尼可·费林表示，未来24个钟之内，水位可能达到 16.6 英尺，大约是6公尺，超过历史纪录。目前门登霍尔湖水位已经高到可以浸过成人的大髀。阿拉斯加东南大学环境科学教授埃兰·胡德指出，门登霍尔湖冰川的洪水自2011年起每年发生，近三年来特别犀利。去年8月，河水达到 15.99 英尺，毁坏大约300栋民宅。气候变暖导致冰川消退，苏塞德盆地每年春夏积聚的雨水和溶雪，水量过大的时候冲破了冰坝，流入了门登霍尔湖，引发水灾。即使政府在去年洪水过后设置防御结构，而且多数发挥作用，但洪水威胁仍然未有减弱。当局持续监控水情，部分居民已经撤离，以确保安全。气候变暖加剧冰川融化， 使到朱诺这个城市年年都面临洪水的危机，未来的挑战依然严峻。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